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无论你们是来在教会，还是在家里通过网上的方式一起来敬拜，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平地宝训的第四本，题目是基督的忠实门徒，取自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在耶稣选定他的门徒之后，这一部分可以参考十二到十六节。主耶稣和十二门徒从山上下到平地，在那里有一大群人聚集。在行了医病和赶鬼的神迹之后，他向他们讲了一篇被称为平地宝训的信息。这篇讲道与更为人所知的登山宝训，也就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那一篇，很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一个不同点是，登山宝训是在选定十二门徒之前在山上进行的，而路加福音的讲道是在选定十二门徒之后在平地上进行的。平地宝训以祝福开始，我们可以看二十到二十三节，主耶稣宣告了对贫穷、饥饿、哀哭和被迫害者的祝福。紧接着这些祝福，主宣告了一系列的灾祸，也就是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讲述了对富足、饱足、喜笑和受人称赞者的灾祸。在主宣告了四个福和四个祸之后，他继续介绍了一条新命令，也就是在27到36节。这条新命令命令他的追随者像他一样去爱、去做事，这包括爱我们的敌人，对他们行善，这也包括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并且为那些凌辱我们的人祷告。这个新法则是 agape 的爱，天父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他差遣他的爱子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罪的牺牲。基督对我们的爱是 agape 的爱，他甘愿为我们受苦，作为神的羔羊流血并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出牺牲，救我们脱离永恒的惩罚。接着主耶稣继续教导他的门徒如何成为他忠实的门徒或跟从他的人。让我们从第一个要点来开始，要成为基督的忠实门徒，我们需要有高尚和慷慨的品格。作为主耶稣的忠实门徒，我们必须拥有高尚和慷慨的品格。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态度上宽宏大量，并被圣灵充满。作为平地宝训的一部分，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中命令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阿们。要成为主耶稣的忠实门徒，我们必须做到三件事，首先接受，其次饶恕，第三给予。首先让我们考虑接受的问题。当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它是指他的门徒必须拥有接受或者是宽容的本性。我们经常听到人们，不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说，不要论断我，你有什么权利来论断我？他们似乎对这节经文非常熟悉，但他们不理解其上下文含义。我们也听到人说，不要定罪我，你是谁来定罪我呢？这些人在听到别人不赞同或质疑他们的意见、个人信仰、行为甚至生活方式时，会说这些话。许多说这话的人是异教徒，但也有信徒会这么说。他们其实本应更加了解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内容。这节经文经常被基督徒误解和误用。引用这节经文的人认为论断是不合适或冒犯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论断是一种可怕的罪。当我们的主说我们不应论断和定罪他人时，他在这个上下文背景下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希望我们饶恕那些明显违背他命令的行为和活动，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道德上松懈或放弃道德责任。我们的主在这里劝诫他的门徒要做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劝诫我们的是，我们不应该拥有一种爱批评、爱挑剔的心态，我们不应该为了论断而论断。阿肯希这样说，耶稣禁止吹毛求疵和挑剔的态度。一个论断别人的人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灵魂，这是因为爱论断的人往往很快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罪。在旧约中，有一个关于大卫王与八十八的通奸关系，以及随后的谋杀他的丈夫乌利亚的故事。先知拿单来见大卫，讲了一个富人夺取穷人非常爱的宠物羊，并宰杀他招待客人的故事。大卫对富人的行为感到震撼。撒母耳记下12:5-7里这样记载，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卫论断了富人对穷人的行为，然而大卫自己犯了更大的罪，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他对富人、对穷人所做的事感到愤怒，却对自己与已婚的八十八通奸和谋杀他丈夫乌利亚的罪毫无罪疚感。乌利亚还是一个对他忠诚不渝的人。罪人指出别人的罪，贪婪的人喜欢定罪别人的贪婪，有野心的人指责别人有野心，撒谎者喜欢称别人是撒谎者，这就是爱论断别人的人。当我们用食指指向别人时，我们别忘记了，我们还有3根手指指向自己。爱论断人的人认为，通过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罪，他们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这让他们自己看起来很不错。 此外，论断别人的人没有怜悯之心，他们对怜悯一无所知。通过论断别人，被论断的人会被看到最坏的一面，而论断者则取代了神的位置，无意中他们招致了神的愤怒。论断别人或养成论断别人的习惯，是一种灵性疾病的最佳标志之一，而 Kent Hughes 称之为灵性癌症，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是灵性死亡的标志。许多基督徒对别人，特别是那些在教义或非教义问题上不同意他们的人，非常挑剔。虽然我们不应该对别人持挑剔和爱论断的态度，但我们是否真的不能论断或定罪呢？实际上，有些经文确实呼吁我们去论断，并在许多情况下去定罪。例如，在路加福音6:43-45中，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根据他们的果实来判断人，即指他们的信仰、品格、态度和见证。路加福音6:43-45这样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的主也希望我们对道德和神学有辨别力。要有辨别力，我们就必须判断。约翰福音7:24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是的，我们不应该按照外貌来判断他人，然而我们应该能够以爱心，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去警告人们他们不道德的生活、罪恶的习惯以及他们错误的信仰。作为主的追随者、跟从者，我们需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不能把错误当作正确，也不能把正确当作错误。我们不像那些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那样，在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参考《史诗记》17:6和21:25。有时我们必须做出谨慎的道德和交易判断。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好论断和定罪他人？如果我们有这些习惯，喜欢批评他人，并将其视为我们最喜爱的消遣，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有灵性的癌症。作为主耶稣的忠实门徒，我们必须拥有接纳的品质。如果我们有这种品质，我们就会听从主耶稣在平地宝训中所命令的，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其次，要拥有圣灵充满和高尚的品格，主耶稣的门徒必须是一个饶恕他人的人。我们的主要求我们不要论断和定罪他人，但他也要求我们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在这里，我们的主并不是说我们在饶恕他人时，我们自己的罪就会被饶恕。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功劳和行为去得救了。相反，主的命令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是神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以弗所书2:8-9，得救的人会经历改变，这体现在拥有饶恕的品质上。阿肯·希尔说， 这意味着饶恕的性情是那个人已经被饶恕的证据。让我们考虑主祷文中第五个祷告，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说，免我们的罪如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个不饶恕的信徒如何能去用主祷文来祷告呢？请求神饶恕我们，但我们却不饶恕他人。主明确地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先饶恕，然后我们就会被饶恕。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他们的罪才会被饶恕，并且他们拥有饶恕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饶恕他人的信徒才能说出主祷文，特别是第五个祷告。托马斯·沃森说，一个人如果不饶恕，就像不信一样会下地狱。因此，当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时，我们的罪被饶恕，并且我们成为一个能够饶恕他人的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意图或意愿去饶恕，祷告是没有好处的。这样做就是在寻求我们的死亡令。注意，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中所说的话，十四节，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作为主的信徒，我们必须饶恕他人。即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身体上或精神上都必须饶恕，无论对方是否道歉。饶恕容易吗？坦白说，有时候并不容易。我们许多人都在挣扎着原谅那些伤害或诽谤我们的人。许多人因可怕的经历而充满痛苦和怨恨，如遭受虐待的孩子，在战争中被俘的战俘的折磨，种族清洗、迫害、歧视、欺诈、盗窃等等。许多人心怀如此的仇恨，以至于饶恕成了极其困难的选择。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作为伟大的榜样，路加福音23章33和34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饶恕了所有参与背叛、逮捕、审判、虚假指控、酷刑和钉他十字架的人。斯蒂凡另外一个例子，他也饶恕了那些用石头砸他的人。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讲到，斯提访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如果主耶稣和斯提访在面对如此残酷的暴行时能够饶恕，我们也应该能够饶恕。我们中没有人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的痛苦与他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并且我们想走在他的道路上，成为像他一样的人，我们应该且必须去饶恕他人。正如我所说，饶恕并不容易，我们需要努力，并最终在神的帮助下饶恕。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中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我们希望神原谅我们，饶恕我们，我们必须饶恕他人。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拥有这种饶恕的品质。饶恕的品质是成为主忠实门徒的核心。门徒首先必须具备接纳的品质，其次是饶恕的品质，并且第三是要拥有圣灵充满和高尚的品格。主耶稣的门徒必须具备给予的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态度和对待他人的反应上要恩慈和慷慨。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许多人认为这节经文是关于金钱的。一些传道人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慷慨地捐赠给他们的事工，神就会祝福我们，并慷慨地回报我们。然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与金钱或奉献无关。主在这里谈论的是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主在谈论论断和饶恕他人时，在这个背景下，他在指导我们如何论断他人。主在说，当我们论断他人时，我们必须慷慨。主用谷物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教导。谷物被压缩到一个测量容器中，以便它能够装下尽可能多的谷物，然后摇动这个测量的容器，使谷物填满缝隙，就可以盛下更多的谷物。更多谷物堆积在容器边缘，直到溢出并倾倒在人的衣襟上。这种谷物的溢出代表了，当我们成为主忠实的门徒时，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的丰盛溢出，因此我们也要向他人展示爱和恩典。在判断他人时，主还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说明了，当我们论断他人时，神也会以同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因此，在论断他人时，我们必须恩慈和慷慨。当我们恩慈和慷慨时，我们就是在给予。这意味着我们会怜悯有余，宽恕有余，忍耐，长久忍耐和耐心。第三十八节教导我们说，当我们对他人做出论断时，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标准被论断。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过度挑剔，四处定每个人和每件事的罪。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适当的判断，他自己也判断他人。在神的话语中，有许多近前的男人和女人做出了判断。如果我们要判断，就要公正的判断，并像主耶稣那样判断。记得吗？他降临在世上，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拯救罪人。他知道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受。当我们看到他人做出罪恶的行为时，在我们做出论断或定罪之前，试着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调查并了解他们的态度和动机，试着理解他们生活中的事件如何导致他们做出罪恶的行为。下一步是祷告。我们常常在开口论断和定罪之前忘记这一步，祈求神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看待这个人，以悲伤的眼泪而不是愤怒的眼泪来看待他。 注意，当主耶稣看到充满虚伪和罪恶的叛逆的耶路撒冷时，他哭了。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19章41节，耶稣哭了而不是愤怒。当我们从神的角度判断他人时，我们会流下眼泪而不是愤怒。在理解整个情况并为他们祷告之后，劝告他们纠正自己所处的情况，并鼓励他们悔改归向神，所有这些都是在恩典和爱中进行的，而不是以指责和审判的态度。主的门徒拥有圣灵充满和高尚的品格，包括接纳、宽恕和给予。为什么主的门徒拥有这样的品格呢？原因很简单，主耶稣也就是他们的主人的品格，他们行在他的道路上。主耶稣是接纳的，尽管他是宇宙的审判者，但他从不在不提供怜悯的情况下揭示他人的罪过。例如约翰福音8章3到11节中，被捉拿行淫的妇人，主没有指出他的罪过，而是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当然他有时会宣布审判，他甚至谴责那些不悔改的人。在路加福音10章13到15节中，主耶稣严厉而清晰地宣布了审判，然而他是带着怜悯之情去做的。他行了神迹，传讲了真理，但人们拒绝悔改，拒绝相信他，拒绝改变他们的生命，然而他从不批判。我们的主也是饶恕的，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与两个，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23章34节，他与两个强盗同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宽恕了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们的主也是给予的，他总是慷慨和恩慈的给予。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主充满恩典，他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拯救我们免受永恒的惩罚。今天我们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拥有圣灵充满和高尚的品格呢？我们是否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接纳、饶恕和慷慨的给予呢？如果没有，我们是真正的信徒吗？如果是，如果有，我们就是真正的信徒。接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第二点，真正成为真正的门徒，路加福音39到40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在我们的主升天之前，他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中命令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命令他们做门徒及培养门徒，因此如果我们自称是主的门徒，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培养门徒。路加福音36章39节中， 他知道他的使徒和门徒，也包括我们，如何将属灵生命的原则从一个人传递给另外一个人。他用两个简短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属灵的看见，第39节写道，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这个简单而简短的比喻是对他的门徒和能够听到他说话的群众说的，但主要是对他的门徒。显然，没有瞎子能带领另外一个瞎子，正如主所说，他们都会掉进坑里。当然，主所指的不是身体上的盲目，而是属灵上的盲目。一个真正的门徒必须能够看见，如果他是真正的神的孩子，如果他在恩典和对我们的主的知识中成长，如果他有真诚的愿望帮助他人也做到这一点，如果他能够认识识别错误的教义和虚假的教师，他无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徒，如果他有更好的看见。一个忠实的门徒如何看见呢？这是通过圣灵的启示，圣灵引导门徒。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将引导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他将为主耶稣做见证，并向主的门徒显示将来的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8到19节中祈祷说，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如果使徒保罗这样祷告，我们也应该祷告，使我们的属灵眼睛被智慧照亮，使我们知道我们恩召的永恒的指望，在天堂中等待我们的丰盛财富以及福音的大能。门徒如何能维持这种属灵看见呢？他们通过默想神的话来维持它。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用神的话作为他生活的指引，这样神的话开启了他属灵的眼睛，使他看到神的一切，并启迪照亮他的思想。因此，神的话给了他生活的指引和智慧。让我们看看这个门徒通过诗篇119篇中诗人的经历会是什么样子。诗篇119篇98到101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因此，通过祷告、研读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启示，门徒将能够看见及拥有属灵的看见，这帮助我们成为主的真正门徒。在第二个比喻中，主给出了一个属灵的例子。第40节，路加福音6章40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在 ESV 的翻译中，或者当代译本的中文翻译中是说，学生不会高过老师，学成之后不过像老师一样。在主耶稣的时代，老师是所有知识的来源。在那个时代，没有图书馆或参考卷轴，也没有谷歌可以让学生获取信息。因此，如果一个学生声称老师，声称他知道的比老师多，这将是骄傲和傲慢的表现。在那个时代，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个人的。学生是通学习是通过口头教学进行的，老师和学生或多或少是生活在一起的。此外，老师被视为权威人物。当主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时，他提醒他的追随者，他们作为学生的身份和老师的重要性。然而，主在前一节中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都要掉在坑里吗？在这个背景下，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老师教授错误，那么他的学生将学到错误，并很可能将错误传给别人。学生的知识因此被老师的知识的局限性所限制。G.C. Reilly 写道，一个老师如果他自己不知道通往天堂之路，那他不太可能带领他的听众到天堂。听这样老师的人自己也面临着永远迷失的可怕风险。最好的老师仍然是神的话语，每天和定期的去阅读，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像比利亚人那样查考圣经，以确定他们所听到的是否符合神的话语。参考《使徒行传》17章11节。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是谁在向我们传道，是谁在准备和带领我们的查经小组。我们不能轻视这个问题。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9节中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任何传道人和查经小组的领袖引入的一点错误都可能毁灭我们的教会。正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依赖，使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主还说，但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要成为学成了的门徒，意味着男他或女他，需要在属灵上塑造自己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信仰、行为、态度、关注点，将影响我们的门徒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Arkin Hughes 这样说道，对于门徒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生命的见证更重要的了。他小小的错误常常在他的门徒身上变成巨大的缺陷。赐予神的话语，没有什么能让他能比他人的生命见证更能影响别人的。主教 Quill 曾说，讲道是塑造一个传道人的艺术，并传递他，门徒训练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接受充分的训练或装备，如同一个完全建造好的飞机，配备喷气发动机和导航系统，准备飞行。这传达了一个完美的或装备精良的门徒的形象。他准备自己去培养门徒，到那时，许多年后，这个门徒将像他的先生或老师一样。主耶稣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有大的属灵看见，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像他一样，要像主耶稣。我们也需要在属灵生活中具有好的品质，使我们成为他真正的门徒。我们进入下一个要点，也就是真正门徒的属灵品质。 我们的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达到一种努力无可指责的生活，并为他人树立好见证的属灵品质。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6章41到42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的主耶稣在说这句话时带着幽默感。41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在这节经文中，他通过举例来说明了批判他人的荒谬性。事实上，对于一个眼中有巨大良木的人来说，甚至看到并去掉别人眼中的刺都是荒谬和非常不合理的。主所描述的良木如此之大，以至于眼中有良木的人无法靠近去除别人的刺。刺是小块的斑点、木屑或锯木，它也可以指糠或稻草。我们的主使用刺这个词作为比喻来描述我们在别人身上观察到并批评的小缺点。如果我们是比较不重要的缺陷或无关紧要的瑕疵，个人的小缺点或微不足道的道德错误，这种特定的人将重点放在刺或这些小小的缺点上，好像它是一种重大的属灵缺陷，非常重要的事情。主问我们为什么要论断别人的缺点和性格缺陷，而我们自己却有良木，这是可能更糟糕的事情。主在第42节的上半节继续说，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节经文中，我们的主警告那些劝诫别人罪过的人，应首先审视自己，看他们是否无可指责，并过着正义的生活。然而，我们许多人很快就会发现别人的错误，甚至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以鼓励、劝勉或教义纯正的名义，以论断的方式将他们的罪、过犯和缺点提出来，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失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正如我们的主所说，我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路加福音6章42节下半节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假冒为善的人是一个扮演者，一个正义的假扮者，一个假冒为善者。假冒为善的人不是假装成为某种他并不是的东西，而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而实际上却并不是，那说的就是这样的人。Plummer 引用说，假冒为善的人假装对微不足道的邪恶如此痛心，以至于不得不努力去除它。我们的主在这节经文中是什么意思呢？John只有引用到，人应该首先改正自己，然后再改正别人，先看我们自己，然后再谴责别人，问问自己，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正确，我们是否与别人一样有缺点，与别人有一样的缺点。这种人拥有真门徒的属灵品质。 我们主的主耶稣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让所有的信徒，包括牧师和教会领袖，认识到生活一致性的严重性。他警告我们不要做任何会导致我们与我们口中所说话相矛盾的事情。任何基督里的信徒，甚至是教会领袖，都必须实践自己所宣讲或信仰的。如果其他信徒或非信徒看到这个人仍然固守不敬虔的习惯和传统，将会失去对这个人的尊重。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作为信徒，我们应该经常思考、默写和量牧。我们应当在主的话语中看到这个教训。没有什么能像行为的一致性那样影响他人。让我们让这个教训被珍藏和不被遗忘。我们的行为、举止和态度将向他人展示我们作为主耶稣真正门徒的属灵品质。作为我们主耶稣的忠实追随者，我们必须具备高尚和慷慨的品格，这首先包括接纳的品质。如果我们不拥有这种品质，我们将会遵循主耶稣在平地宝训中所命令的，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其次，我们必须拥有饶恕的品质。第三，我们具备给予的品质，也就是说，我们在态度和对他人的反应上要恩慈和慷慨。作为我们主耶稣的忠实门徒，我们应当拥有敏锐的属灵看见，同时他希望我们能像他一样。最后，我们的主耶稣提醒他的忠实门徒，要追求一种努力过无可指摘的生活的属灵品质，并为他人做出良好的见证。我希望这篇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和关怀，不嫉妒或羡慕他人的贡献，学会容忍他人的缺点，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过一种令人喜悦并为他人做出良好见证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